今日是聖餐主日，以下是我們堂主任牧師湯仲龍牧師為我們講解聖經，他講題是作餐船的先鋒。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開始之前，我們一起低頭，我們同心來祈禱。主耶穌，我們感謝你，因為你的愛每日都向我們來到彰顯。主耶穌，今天早晨你自己的眾兒女你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你是那位诚信的主，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得到你自己向我们今日所发的声音，使我们的心成为好土，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坐着为王，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喂养和造就。谁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什么的世纪呢？很多科学家就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人类最后还能够在地球生存的一个世纪。为什么他们这样相信呢？因为他们相信环境的污染、温室的效应、全球暖化的现象都会为世界、为全球带来不断的大灾难。在二十几年前，科学家已经预测21世纪是地球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一个世纪，炎热的程度使人类无法可以在地球继续来到生存。根据科学家的统计，在人类历史最热的十年都是发生在最近的14年之内。从1978年至今，科学家发现北极圈以每十年约 9% 的速度缩小。换句话来说，北极圈的融雪越来越犀利，每一年每十年就不见了 9%。 近年呢更加有加速的现象。有一次我在电视机里面看到那些冰山、那些冰山一嚿一嚿地倒下来。香港天文台预计在本世纪末，香港的平均温度会上升3到4度。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换言之，香港在不久的将来就不会再有冬天了，所以你们会悭回这些买冰的钱可以奉献。如果情况继续恶化的话，人类除了移民去别的星球、其他星球之外，已经别无生存的途径。如果按照科学家这样预计，世界末日真的会有一日临到。听姊妹，今天让我们从马太福音24章第1到第14节来看一看，究竟主耶稣怎样教导有关末日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末日呢？究竟末日的事情是怎样的呢？刚才我们主席为我们读那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第1到第14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一到第十四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段经文讲什么，我们就会解错经了，我们就会捉错用神了，我们就会放错重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马太福音24章第1到第14节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主耶稣教导门徒有关末期的预兆是什么。主耶稣宣告，郑重的宣告，如果你见到这些这么明确的预兆，你就知道这么明确的兆头，你就知道末期就快临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1到14节宣告一个最明确的兆头，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弟兄姊妹，上帝藉着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今日同你同我讲一个什么信息？上帝今日要同你同我讲，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你要警醒。在末期的当中，你要忍耐警醒去等候耶稣回来。 怎样忍耐警醒等候啊？方法就是你一面等候，一面要努力作主的工作，不是做你的工作，不是努力赚钱，努力赚钱是为主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一面等候，一面努力多作主工。上帝要藉着这段经文今天跟你跟我说，我们要遵行主的命令，全力以赴，秉承宣道会的精神，投入普世差传的运动当中，领人归主。因为末期最明确的预兆的兆头就是普世差传运动的兴起。今天我讲题是作差传的先锋。今天大家坐在这个礼拜堂，是一个宗派的礼拜堂，这个宗派叫做宣道会。宣道会之所以 成为一个宗派，它的目的就是要联合一群的基督徒和宣教士结合在一起，为一个的意象，就是要成就耶稣基督，完成耶稣基督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宣道会华基堂存在的目的，亦都要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在这个末期当中作主差传的先锋。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一到第十四节，当日门徒围绕着耶稣，向耶稣痴痴前前的这样是问两个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耶稣回答很重要。这两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门徒就问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间是几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主再来和末期的预兆是什么？基督徒群体相信耶稣基督会第二次回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在二千年前以前，他是以一个奴仆的形象，是一个王的形象，但是这个是奴仆的王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他最后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吗？承担了人类的罪。耶稣基督的门徒，基督教的群体相信耶稣基督会第二次再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他会接所有信徒上天上与耶稣相遇，那些死了睡了的信徒，他们会复活又与耶稣相遇。在那个地方，耶稣要建立，在那个时刻，耶稣要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忧愁。信徒是盼望着那日的再来。当日门徒以为这两件事，耶稣的圣殿的被毁和主日再来，主的再来会连在一起。但主耶稣用了很长的篇幅，在马太福音24章第4节到25章的46节来到回答这两个问题，分别回答这两个问题。在马太福音第24章和25章总共分了三个段落。在24章的第4到第14节，耶稣是教导末期，是教导门徒关于末期预兆是什么。然后24章15到35节，耶稣就是讨论有关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情况。24章36到25章46节，耶稣用了四个比喻话给人听，话给门徒听，教导他们怎样在末期来到生活。耶稣给予门徒有关末期的预兆的答案是非常之详细。今天让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4章第4到第14节，在那里耶稣做了两件事。第一，耶稣描述迈向末期前世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换句话来说，迈向末期，迈向耶稣再回来那个日子的时候，那之前这个世界将会变成如何。第二，耶稣肯定指出最明确最清楚的预兆，末期的预兆是什么。让我们看第一个的问题，耶稣怎样回答世界末期的世界将会有什么的现象发生。耶稣 所描述的末期世界会有以下，有四个以下四个现象会出现。 当你看到这四个现象都出现的时候，其实末期很快来到，而且你听到耶稣那个脚步声。第一个现象就是人祸，在末期世界会出现很多政治的纠纷，并且带来无休止的战争和民族的冲突。耶稣这样说，他在末期的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在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是国与国战斗集团和战斗集团的战争。在这战争当中，只要双方敌对的团体他愿意签订和约，战争就可以结束，是吗？历史都告诉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又结束了，和平又开始重建了。但是耶稣强调一件事情，在末期，在他再回来的日子将要来临那段的时间，民要攻打民，民族之间要起冲突。这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末期是没有任何一个和约可以约束或者停止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是源于民族的心灵深处种下一种不可以改变根深蒂固的仇恨的种子。这种仇恨种子开花结果之后，是要战斗到死，要战斗一方消灭到完全消灭另一方为止。中国人最容易明白的，你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的桥段多数都是报复仇嘛，复仇不共戴天，是吧？最近有没有看电视啊？胡飞是吧？学这么辛苦学这个胡家刀法为什么？就是要找苗人凤报仇嘛，是吧？直至战斗到一个死为止，这个战争才可以结束。为了要消灭民族敌人，甚至愿意采用同归于尽的自杀行为。还记不记得911事件？那两栋高耸入云的世贸大厦被两架飞机撞落去的环境，反恐战争正式揭幕，但是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因为没有办法签订和平条约。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东的和约不断不停地签署，但是我告诉大家，中东的和平永远是遥遥无期。在二十世纪末有一个新的名字，大家不知道听过没，就叫做种族清洗。有听过这个名字？什么叫种族清洗？就是一个民族憎恨另一个民族，另外一个种族，他要将这个种族完全彻底消灭，让他在地球消失，他们就有平安有和平。在二十世纪，非洲的卢旺达、苏丹的西部的达尔富尔，最近东欧的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都曾经出现过种族清洗。这个就是耶稣所说，在末期的时候不会再有和平，民族和民族产生冲突，民要攻打民的最好的例子。耶稣说，世界的末期除了有人祸出现之外，还有天灾，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饥荒和地震在世界各处不断不断的发生。根据美国物理部的资料，过去从过去一世纪到十九世纪，它统计一到八级的地震是不断的增加，由第一世纪的十五宗到第十九世纪，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宗？是2116宗。但是到二十世纪以后，全球地震的次数显著的急剧的增加。根据美国国家地震资料中心的资料显示，单单在1990年一年，全球地震的总数就有16000次。由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之间，每一年的地震次数都会增加，由平均的每年10000多宗增加到平均每年的20000多宗，终于翻了一番。 是地震次数，全球的地震次数。2000年，公元2000年，迈进21世纪，由2000年到2004年的地震总数，每年攀升超过22000次，最高的一年总共有31000次。根据科学家的推断，21世纪中国的新疆、云南、日本、印尼、美国的罗散和加州等地方是处于非常的活跃的地震带，换句话来说，地震分分钟会产生。我刚刚在云南回来，我去那个地方就是在云南的东北部，是在四川、贵州的交界的当中，那个地方叫做昭通市。昭通市当中有一个叫大观园，我们见到院长跟我们说，他说2006年总共一年里面发生了三次超过尼克特制五级以上的地震，造成很重大的人命伤亡，一年当中有三次，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除了地震之外，由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到地球的大气层，造成的温室效应和全球暖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单单只使到我们面对越来越热的天气，它更加使到气候的异常，导致威力强大的暴风，造成风灾、水灾、旱灾、沙尘暴、沙漠化、冰河融化、海平面上升这些现象。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说台湾呢近几年呢有沙尘暴、北京才听到有沙尘暴，台湾都有沙尘暴，原因是整个气候异常，由于气候模式的骤变，于是激发了传染病和疫症的流行。世界改变了，气候改变了，细菌和病毒都改变了。对香港人来说，我们永远都很难忘记2003年的沙士，它可以一夜之间使整个香港陷入瘫痪。淘大那个事件今天对我们来说还记忆犹新。其实饥荒和环境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以北韩为例，基本上北韩的粮食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北韩人应该不用挨肚饿的。但是近年来因为这个天气的异常、气候的改变，使到北韩年年遭遇特大的洪水，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使到农田变成荒地，整个北韩就陷在大饥荒的里面。而非洲亦会因为沙漠化和人为的原因产生饥荒。耶稣说他回来的日子呢，这个世界会出现天灾、饥荒和地震。第三个现象是人心的改变，人越来越变得冷酷无情。在世界末期的时候，人心越来越坏，人越来越硬，人心越来越恶，越来越无情无义。圣经这样讲，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在这个末期，在这个世界末日将要来临之前，人的心被魔鬼迷惑，人的心里面充满着罪恶，充满着仇恨，充满着嫉妒，充满着很多邪情私欲和邪恶的思想。社会就好像一个气球咁样吹呀、吹呀、吹呀，吹到好大，好紧张，恶贯满盈，罪恶充斥住呢个社会同埋世界，终于有一日爆炸，带嚟嘅人心嘅改变，带嚟嘅系人同人际之间嘅斗争同埋冲突，夫妇之间彼此斗争，父母之间同子女之间嘅斗争。 种族之间、人群之间，甚至连教会当中，信徒亦都唔能够避免。有人会因此而殉道，有人会因此而被拒绝。信徒之间应该是一个爱的群体，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却是成为相咬相吞、彼此伤害的群体。前几个月我收到一个消息，在广西有个教会的牧师，他的太太怀了第二胎。当这个太太怀了第二胎，到第七、第八个月的时候，有教会里面的人去告发，所以这个牧师的太太就被拉了出来自然人工流产。生出来的时候会动，打一针就不会动。教会里面的人向因为一些斗争的问题，所以这样，这个是什么的世界？除非你一胎生三个，那就可以生存。第一胎我要，如果第二胎生三个都不行，是吧？第四个现象，迷惑。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末期的世界并非是无神论的世界，乃是宗教大混乱的时代。有很多 假的宗教领袖起来做一个宗教大迷惑，有很多假先知起来，信徒甚至亦都会被迷惑跟从。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坐在这里的所有的基督徒呢，当迷惑一来到，末期来到的时候，个个都可以站立得稳。我告诉你们，耶稣讲过的，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好像一洪水一来一样，一冲就不知道冲晒去哪里了。当末期的时候，如果你和我的信仰不是建基在耶稣基督的应许和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是建基，我们来信耶稣是因为耶稣的祝福。如果建基在这个祝福，建基在这些神迹身上，告诉你洪水一来呢，末日的洪水一来呢，你一定被冲走。因为圣经一早就说，正话我们所描述的这些现象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出现着。当你每天打开电视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天灾人祸、政治纠纷、种族清洗、社会罪恶、各种宗教的迷惑、异端邪说。不过我们无动于衷，仍然在吃薯片，是吗？因为我们的心硬了，日日都见，我们听不到，我们耳朵发沉，听不到耶稣落紧楼梯的声音。弟兄姊妹，末日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一个世纪比二十一个世纪、二十一世纪更加接近。如果耶稣对末世的预言答案到这样停顿，人类就没有希望了。你和我那些未信主的亲友就没有希望了，甚至我们信主的人都觉得毫无希望。但是耶稣却是继续停下去。第二，耶稣讲到末期最明确的预兆是什么？在第十四节，耶稣忽然他的话语改变，他以一个很坚定和积极的口吻讲出一句恩典的说话。这句说话让人听了之后心非常舒服和暖的。这句说话是末期预兆的全部答案的高潮，也是最肯定和最明确的末期预兆。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你就要清楚知道耶稣来了。不要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来到劳苦受烦，不要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来到奔波劳碌，最重要的事你要做了先。这个预兆是什么？大家是不是已经盖上圣经了？大家是不是已经睡着了？这个时候请你打开圣经，醒一醒，大家一起去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四节。找到没有？我们大家一起去读第十四节。预备，一二三。圣经话，耶稣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原来当人类奔向末期、世界末日那个苦海的时候，神要做一件奇妙的时候， 奇妙的事就是他从天上高天之上伸出一个拯救的手，将沉沦的世人从污泥当中，从祸坑的里面拯救上来，拉他上来。而且这个拯救是全面性的，是普天下性的，是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听到这个的信息的。耶稣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普天下和万民两个字，他就表达这次福音拯救的行动是普世性的，这个差传行动是普世性的。当全世界都能够听到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末期就会来到。所以末期以前最明确最清楚的兆头，就是你们要看到普世宣教运动的展开和蓬勃，就是看到每个全球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名义和福音。我刚刚在云南回来，我看到呢，当时候云南在十九世纪初叶中叶的时候，有一班的传教士，巡道会的传教士在那里艰辛涉苦的这样在那里，我们去探过他的坟墓，有一群的人，他们从英国坐船来到中国，不知怎样去到那个地方交通的地方。我们现在怎样去呢？我们现在就是搭飞机去到云南，然后坐内陆航机啊、再坐多两个钟头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呢他的墓地那里是什么呢？我们搭了四五个钟头车，然后走了一段路、啊、走到呢个肺歪在右边的，就是黐埋一嚿的才见得到。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我还记得电脑的发展，网络的发展一日千里。记得八零年代的时候，我曾经试过是一个电脑的专门科技人才，但是现在电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你看看短短的几十年，不要说几十年，三年你的电脑就要换了。最近呢新闻报道有些人排队要买这个 iPod， 苹果出的 iPod， 听说是吗 iPhone 啊，是 iPhone 啊，所以说不是电脑，这电脑白痴了，是吗？听讲话那个 iPhone 呢很多功能的，可以上网，有电脑的功能。你看看福音真的可以覆盖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普世差传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他这样讲，他说心的改变，心态就改变，心态的改变就会使到习惯改变，习惯改变就会使到性格改变，性格改变就会使到你的生命和生活改变。令人震惊和恐慌的末期现象的出现，其实归根究底是源于人的心改变。很多末期的灾难是由人祸所致的，温室效应是因为人类自私的所致，滥伐树木，这一代不理下一代，是吗？温室效应是那些工业发达的国家不肯签京都协议书，排放最多废气的不肯讲，当他将那些工厂转移到去人家的地方的时候，他才再跟你签，是吧？人心被私欲所捆绑，被邪恶所充满，天良泯灭，罪恶充满这个世界，一切祸患是源于人离弃上帝的道，悖逆上帝，所以人类的历史终局就是灭亡，就是世界末日，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昔日门徒所关心的是末日的预兆，末日的时间和日期，但是主耶稣所关心的是人的灵魂。主知道唯有福音才能够使人心苏醒和人心改变，所以主在末期预兆当中，他强调普世拯救行动、普世差传行动那个的重要性。在整个耶稣回答末期的现象的回答当中，主耶稣强调关于末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有两个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门徒可以知道，门徒应该知道和可以参与的。 第二个部分是门徒不可以知，是门徒不可以参与的。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六节，主耶稣强调他再来的日子不是门徒的本分和责任所在。你不用知道耶稣几时来，你不用猜他几时来，你也不用花多少 心机花多少血汗花多少心思去研究他几时来。因为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行神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也唯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但是在主再来这个事情事上，有一件事是门徒的本分，是门徒可以知道的，亦都要不能不参与的，就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全力以赴，在末期的时候投入这个普世差传的运动当中，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领人归主。因为这个末要福音要传遍，末期才来到。这个是你和我在末期当中不能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主强调他回来的不可知性、不可参与性，目的是要我们常常警醒等候主回来。主说他好像贼一样，他几时来你不知道，所以你随时要准备，随时要警醒。但是这个等候不是静态的，主要我们靠着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面去做见证，仍然喜乐的生活，积极的多做主工，去等他回来。不是坐在那里翘着手等他回来，而是积极的一面工作，一面警醒的等他回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二十五章四十六节，主耶稣用了四个的比喻，善仆和恶仆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安财受干的比喻，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主耶稣用这四个比喻去教导门徒怎样在地上一面做工，一面警醒等候他回来。如果你不听话，你就有祸了。这四个比喻的主要重点是强调，如果不按主意思而行，你们就有祸了，是吗？十个童女，其中五个不按主耶稣的吩咐，不准备油，不点好灯，所以耶稣忽然间回来，他就没份了，是吗？安财受干的比喻讲到，那些人将那些上帝所给你的恩赐你埋藏不用，上帝回来的时候就说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就讲到，那些又懒又恶的不做，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就说认亲认戚，是吧？耶稣说我不认得你，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你在外边哀哭切齿。这四个比喻的重点是强调不听主命令、遵主命令而行的门徒，他有祸了。其实当日在橄榄山上面，耶稣和那群的门徒所说的信息表达得非常清楚，但是门徒还是听不明白，所以在耶稣升天以前，他们还问同样的问题，耶稣亦都作同样的回答。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圣经这样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耶稣仍然回答，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里耶稣再强调主再来的不可知道和不可参与性，对于门徒来说，但主亦都强调门徒可知道和可参与性。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是全福音参与普世差传的运动，是门徒、是教会要知道而且必定要参与的。宣道会很重视四重福音。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宣道会的会友，是吗？宣道会有个 logo 的，有个注册的商标的，是吗？有四件东西的，是吗？ 我哋好强调耶稣基督系嗰个救赎嘅主，我哋好强调系十字架，我哋好强调耶稣基督系再来嘅君王，我哋相信基督会再来荣耀嘅冠冕。今日你同我系咪真真正正明白主再来核心嘅意义呢？我哋系咪真系真真正正明白主嘅心肠？有很多宣教学者，他们认为普世差传运动最后的一棒已经交了出来了，交了给华人的手里面，交了给中国人你和我的手的当中。你同不同意啊？当然不同意啦，要我做是吧？前几天上个礼拜我跟一个宣教士聊天，他说现在做中国人真的好啊，拿着那个中国特区护照呢，原来你去到阿拉伯国家，去到回教国家有特别的礼遇的、哦、他拿着这个护照呢去苏丹，一摆到苏丹的海关，苏丹的海关呢那个黑蒙蒙的人即刻起身见个礼给你，因为你是中国人。哇，你受宠若惊啊！你试下你拿着这个护照去美国了，如果抽中你啊，剥晒你三检查，是吧？回教的国家是最难传福音的，但是他们对中国人有很强烈的好感，因为中国人有很多性命摆在那些非洲，摆在那些阿拉伯的国家里面，帮他们起铁路、起公路、起桥梁，捐很多钱给他们。宣道会的成立的使命就是为了差传，宣道会的名称就是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盟，他们不是为着乜嘢？为着建立一个好宏伟嘅教堂，而系昔日宣信佢成立宣道会，就系要联合嗰啲嘅基督徒，支援嗰啲嘅宣教士喺前线嘅作战，以至佢哋彼此联盟，为嘅就系要使万民作基督嘅门徒，奉父子圣灵嘅名为佢哋嚟到施洗，进行呢个大诫命，因为佢哋相信福音要传遍世界。末期先至嚟到，弟兄姊妹，今日你同我点样回应？弟兄姊妹，我哋系咪好似昔日耶稣嘅门徒一样，犯咗一个本末倒置嘅错误？我哋所睇到嘅就系我哋自己嘅事情，我屋企嘅事情，我教会嘅事情。你唔好搞咁多。你好，我好，大家好，我哋搭四座棚，三座棚，在这里真好，这里真好，耶稣你嚟祝福我哋，系嘛？如果系咁嘅话，教会冇希望。今日让我哋立定志向，讨主喜悦，摸到主嘅心肠。当我哋盼望耶稣嘅祝福，当我哋盼望耶稣再临嘅时候，我哋要更加努力嘅遵行主嘅大诫命同埋大使命，用两条腿走路嘅模式，奋勇作工，等候主翻嚟。弟兄姊妹，你所坐喺呢个教堂是宣道会的教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以作为宣道会的会友为荣，我却是以作为宣道会的牧师为荣。因为宣道会有一个特质，就是没钱有订洗，不是有钱没订洗，大家要记听清楚，是没钱有订洗。华基堂也秉承这个传统，没钱有订洗，虽然现在我们还欠了人成千万，不过将会 coming soon 有一个更大的欠债的计划跟大家来宣布，因为我们要遵行耶稣的大诫命，福音要传遍这个世界，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今天你来的时候，你发觉今天有什么特别？有没有特别？有没有特别？有什么特别？那个长寒不同，蓝天白云，是不是呢？还我蓝天，因为呢欢呼收割共创高峰是宣道会2007年宣教年的口号。宣道会香港区联会定了2007年年计划当中，定了2007年是宣教年，在宣教整个宣教年的当中，在七月是一个高峰，我们会在7月21号、7月18、19号十八、十九号有个宣教的培灵会在北宣举行，21号 我们会有一个的宣教的庆典，由香港宣道会区联会差出去的宣教士，包括联属宣教士有60多位，同埋佢嘅家人全部翻晒嚟香港参加呢个宣教嘅庆典。呢、这个就系让我哋喺呢个嘅机场嘅个博览馆，我哋希望所有嘅宣道会嘅会友、宣道会嘅教牧同我哋呢啲宣教士联合喺度，一同去见证上帝嘅荣耀，一同去感谢上帝嘅恩典，一齐去展望将来。我哋仍然要持守住这个宣教的意象，去使万民作主基督的门徒。纵然我们的力量很微薄，我们钱不够，我们都欠债很多，但是没有钱我们仍然要有订使，仍然要做差传的工作，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心肠。因为他看见很多人沉沦不认识基督，他要从高天上伸手去将这些人从污泥当中、从祸坑的里面去拯救上来。上帝要用工具将这些人在苦海当中去拯救上来，他的工具是什么？就是你和我的生命，就是你和我愿意摆上在这个当中。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你和我的回应是怎样呢？当我们在当中去不断去回应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就不会再发沉，我们就会听到耶稣来紧，而且脚步越来越近。我们要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的回来，不是静态，而是我们一面工作一面等候，好叫耶稣回来接我们在天上面相见的时候，他就称呼你和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有自助餐等你吃。我们低头安静来思想上帝今日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用诗歌来回应牧师的讲道，向万邦传福音。 站立。